暴风雨前的平静。当文森特改变了想法后，他看起来更平静了，讥嘲地笑着。他改变了他的规矩，尽管这一异动被注意到了，但他们没有被当成危险的信号。西蒙娜也改变了，她也变得更平静，就好像愤怒被控制住了。另一方面，卡尔似乎变得更加怒不可遏，不顾一切，并且更加毅然决然。德温几乎立即做出了杀害女友的决定。他听到他在和一个朋友谈论离开他的计划，他怒火中烧，并且耿耿于怀。就在这一天里，他出去买了一把刀，下定决心要用它刺死他。他把刀藏在夹克里，等待时机，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当天晚一点一起去逛街。就是在这一趟他们谈好了的约会里，就在市中心，德温突然拿出刀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刺杀了他。他捅了一刀又一刀，超过了致死的程度，一如文森特所为。他绝对是害怕德温的，他也知道他很危险，但我不认为他意识到德温打算在那天杀了他。不像南希，他是确实清楚的。第六阶段的变化很微妙，但值得注意。有时候这些人会真的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朋友们，这比你想象的更为常见。埃里奥特·特纳告诉朋友，他打算杀死前女友17岁的学生艾米丽·朗利。他甚至对他们说了他打算怎么干。据报道，他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他们身上试着掐一掐，他的朋友都没有当真。2011年，他在伯恩茅斯父母家的床上勒死了艾米丽，被判谋杀罪。自杀或者杀人的威胁并不一定都是虚张声势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两种威胁都可以是未来凶案的征兆，每一次都应当认真对待。有些会非常明确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越发确切。埃里奥特·特纳说他打算掐死艾米丽，这非常明确，至少表明他在脑海中描绘过这一袭击的画面。他决定杀了他，把这事告诉朋友，让他感到了自信。很有可能的是，当他们并没有公然地质疑他时，他把这理解为一种认可，他们是和他站在一块儿的。我采访的一个失亲家庭给我看了一份很长的遗书，是一个杀害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并且自杀的男人留下的。从表面上看，他言辞中透露出懊恼和悲伤，他把受害者形容为善良的人，但是和安格斯的遗言十分相似，这是一种策略，说明他何以认为谋杀是必要的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。当这个案例第一次登上新闻头条时，凶手被描画成悲情而不是狠绝的，是感到绝望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些最初的关于他的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误导，他并不是由于一时绝望或者抑郁症去杀害妻儿的，他有逻辑，有计划，有决心，他决定了解决办法就是谋杀。他根据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，选择了一个日子，一个时刻，把这件事干了。为了逃避一件迫在眉睫、不可逆转的生活巨变所带来的耻辱，他决定杀死妻儿，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发现。接下去他就自杀，并没有商量。一旦决定以下，他就感到自己有了更多的把控和权力。在谋杀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他的言行举止有所改变，但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。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后来才察觉的。这个案例的触发点是凭空想象的分手。他对一位朋友说，万一妻子发现了他犯下的一件火烧眉毛的祸事，他担心他会离开他。首先，他移动了主客厅的家具， 受害者的姐姐注意到了这一点。其次，他一直对妻子的家人很亲热，从来没有发生争执和问题。他们经常与受害者和孩子们相聚，但从来不是他一个人，也从未落下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送妻子去探望他的母亲，让那两个女人一起聊了好几个小时，然后才回去接他。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对另外一个女儿说道，他把我们两个单独留在一起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他的女儿回答说，哦，这真奇怪，不过昨天我去那里的时候，他搬动了家具，家具都在同一个地方放了20年了。就其本身而言，这两件事似乎无足轻重，然而他们表明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，是他内心的某些东西。他一直是一个主导型、有操纵欲的人，虽然表面上并不暴力，但他恪守规矩。他的姻亲认为他有点过于紧张，但从未对此提出质疑。谋杀是精心策划的，他们被安排了顺序，并且所设计的环节都是为了保证他不会被打断。孩子们在被残忍无情的杀害之前被堵上了嘴，家具被移动了，以确保他能够出其不意。他一直有自杀的打算，在写完遗书之后就这么做了。这个男人不想丢脸，怕失去地位，他不愿意家人看到他可能受到的任何羞辱，他不希望妻子离开他，妻子和孩子们没有发言权，也没有机会支持他度过或许会遇到的困难。他生性如此，觉得每个人都必须以死捍卫他的自我价值。如果凶杀时间轴的8个阶段能被更好的了解和更清晰的认知，那么我们就会占领先机，更早地发现这些改变，并且可能采取措施保护人们。这个观点在雷切尔·威廉斯这里得到了证实。雷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，她那暴力而有操纵欲的丈夫经历了全部的这8个阶段，她可以追溯她在每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。在最后一个阶段，她的丈夫拿着枪进入她工作的地方，并朝她开了枪，任由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而她的丈夫随后逃离了现场，并上吊自杀。尽管身受重伤，雷切尔还是活了下来。如今，她在为情感操纵、跟踪骚扰以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奔走，运营了一家名为反对家庭暴力的慈善组织。现在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丈夫行为中包含的第6个阶段。在试图杀害她的前几天，她的丈夫开始清理她生活中的事情，这表明她一直在计划自杀，也打算杀了她。雷切尔的丈夫去找了他的前女友，为他的暴力行为道歉，然后又为他的狗找到了新家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他已经就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做出了决定。他的想法已经改变，他决心已定，他知道自己要杀了雷切尔并且自杀。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，雷切尔幸免于难。这起谋杀未遂以及自杀事件的一个极其悲剧的结果是，雷切尔16岁的儿子在不久后自杀了。许多案件显示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不止于亲密伴侣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